唐赛花、金世仪二人合斗一位外国的番僧。呵，这大和尚真够厉害的啊，和这二人之力仍然不能取胜。双方打着打着，唐赛花还挂念龙灵角呢，又喊了两声：“灵角，灵角，你都回答我呀。”那军官搁那马背上坐着，一片的木然，要不是说眼珠还能动啊，根本瞅着就是个胶皮人。金世一就问他：“唐老太婆啊，马上那个是你师弟吗？”“不错，正是，他是我父亲的授业，却是由我养大成人的，说是我师弟，其实跟我儿子也差不了多少。”说到这呀，金世一也就明白了他们为啥伸的手啊，主要就是为了这，主要就是为了救这名军官呐。他究竟是怎么的了，我先看看去。想到这，他使了一招叫潜龙升天，铁拐往上一挑，对方用袈裟一封，他把拐往下一撤，嗨，猛点胡僧的云门穴。胡僧又把袈裟拽回来，好像风车一般往外一架，护住了要害。结世一这招啊，这叫以进为退，好像是攻击呢，实际上给自己找退路呢。这面被这胡僧封住了，那边露出空隙来了，脚尖一点地，扒一个倒毛的跟头翻出去了，几步来到马前，飞一身蹦到马背上了。他的意思呢，想看看这龙老三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到底是被人点穴了，还是中啥迷药了。如果说真要能把他救下来，那和三人之力对付这胡僧那就不成问题了。可他刚上马背，要问还没问呢，就听见那边唐老太婆一声尖叫：“啊！”结世一赶紧又下来了，先说这老太婆怎么的，连十招他都守不住吗？一瞅可不是嘛，被那胡僧是生擒活捉，两只手把唐赛花的胳膊拧到背后，另一只手舞动着袈裟也来到近前：“弥陀佛，小伙子，赶快下马，如若不然，贫僧把这老太婆就给杀了。”打了半宿，到现在这胡僧才出声说话，说的不但是汉语，还是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话呢。本来要以这唐赛花的功力，再配上老唐家家传的金弓十八打，虽然说现在是筋疲力尽，但只守不攻，挡个十招二十招的没啥问题。只不过呀，一瞅这金世爷上龙灵角那去了，不一定干出啥来呢，一着急想要上去阻拦去，脚步一乱，被这胡僧有机可乘，被人是生擒活捉。这下子好，金世爷也是投鼠忌器，也不敢再动了，把这铁拐往肩头上一扛。哎，哈哈，好好好好，唐老太婆跟我倒也没啥亲戚，如果说你要敢把他杀了，我这一拐就把这人的命给要了，到时候咱俩谁也没得着。不过你要是能把他放开，我就让你上马，怎么样？这胡僧也不想把这唐老太婆置于死地，就为了把龙灵角给劫走。弥陀佛，一言为定。那当然，君子说话如白染皂，岂能有不算之理。二人来了一个走马换将，把这唐老太婆这就算救下来了。一瞅金世一从马上下来，胡僧脚尖一点地，嘿，翻个身形纵到马上，俩腿一夹，这匹马是扬长而去。回来，你给我回来。唐赛花一瞅真把龙灵角给劫走了，就跟疯了一般，再后头就追。但您想想，搁这大漠之中，靠人的这速度再快，能追上奔马吗？追了能有十来里地吧。 那胡僧的马已经瞅不着了。结世仪也是大为感动啊，先说话这唐老太婆，你看他挺孤僻，挺孤傲，好像是不讲人情，实际上对龙老三也是骨肉情深呐、啊。看起来不管是何人，都不是生下来就无情的，怕唐赛花出啥意外，在后头是紧紧的跟着。追了十几里地，胡僧也瞧不着了，唐老太婆也泄了气了。
哎呀，灵脚啊，
扑通一声摔倒在了雪地之中，哇，一口鲜血喷出来了。老太太金世仪几步赶到近前，再看唐老太婆呀，面如金纸的一般，气喘吁吁，我不行了，拜托你回去照顾我侄儿，把他保护出大漠。我侄儿武功低微，要靠他自己恐怕出不去呀。老太太你先别说话，过来给他一把脉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你只不过就是这气力消耗的太深了，一时有点虚脱，好好的静养几天，保你会恢复如初，你就放心吧。哎呀，唐赛花不由得叹了口气呀、啊，我何尝不明白，这只是一时的虚脱，没受内伤，可是这几天的将养，谁又能照顾我呀？金世仪呀，好像明白这唐老太太怎么想的，当时微微一笑，放心吧，你侄儿年轻力壮，虽然说受了点伤，也不至于毙命，倒是你呀，需要安心的调治。你别瞧我没事就会胡闹，其实啊，我顶会服侍人的。我从小就做惯了乞丐，就会伺候人。后来搁岛上又服侍我师父，我师父还夸我呢，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好孩子。他这几句话那是说笑呢，但说出来非常的诚恳，对唐老太婆也是一份的关心呐。唐赛花，你说他能愿意死吗？能愿意埋骨于雪地之中吗？只不过呀，觉得和金世仪之间有这么一大段的过节，想要说张口求他让他照顾自己，凭他这性格根本就说不出来。哪知道金世仪能主动提出来，诚心诚意的照顾他，让这唐赛花感觉这又是感激又是惭愧。这金世仪啊这么说的，确实也真是这么做的，悉心的照顾唐赛花。几天之后，唐赛花这精神恢复过来了，也能走了。两个人开始往回走，找这唐端。实际唐端被冰川天女和唐经天救起来之后，自己一个人先回拉萨去了，当然找不着了。唐赛花还担心呢，是不是他冻死到雪地上了、啊、把四周围的积雪都挖开了没尸体，这才算把心放下。于是啊，和金世仪继续往西走，寻找那胡僧的踪迹，希望能救下龙鳞角。单说这龙鳞角啊，搁这监牢里头被那名胡僧胡了巴秃的就给劫走了。一路之上，胡僧用这阿修罗花把他给麻醉过去了，虽然动弹不了，但是神志还是比较清醒的，知觉也没有丧失。胡僧那阵和唐赛花金世仪激斗那一场看的也是清清楚楚，无奈身躯马软，心有余力不足，想说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被人家按到这马背上，心里头真是百思莫解呀。心说话，这大和尚跟我是什么关系呢？为啥要费尽心血的救我呀？他是好意还是坏心呢？就这么样，迷迷糊糊的被人挟持着走了三天，穿过了茫茫的大草原之后，就来到了大山之下。往前再一看，但见岗峦起伏是绵延无边，这雪峰就跟这擎天柱一般，精雕玉琢，高耸入云。要说龙陵角也攀登过很多的名山大川，但眼前这座山，山势非常的雄伟壮丽，看着就让人是望而生畏。特别是人搁这山前一站，显得那是渺小之极呀。到了这山根底下，这胡僧总算把解药给他闻了，闻过来解药，让这自身的内力深厚。龙陵角当时精神一振，清醒多了。胡僧从马上跳下来，阿弥陀佛，龙三先生。奔波了几天，您总可以歇一歇了。听他这语气，好像倒没啥恶意。龙陵角也从马背上下来，这才注意打量这胡僧。这大和尚啊，转圈有点头发，中间是个大秃瓢，月牙的金箍勒着，好像是和尚，还有点像头陀。身披的僧衣，外罩大红的袈裟，胖袜云鞋，平顶身高在9尺5寸，这大个子又高又膀啊，倒三角的脑袋，大嘟噜腮，两道板刷子眉毛，一对钢铃眼，狮子鼻，血盆大口，连鬓络腮的胡须，一瞅就是一位猛和尚。闷了多少天了，龙陵角总算能说话了，就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还没等他开口呢，这大和尚先说话了：“弥陀佛，龙三先生啊，不，现在应当称呼您为年大公子，到了这可以无忧无虑了。就算他清廷再派些10万大军，也绝不会把你给抓回去了。”啊！龙陵角一愣：“大师，您怎么知道在下的来历呀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！要是不知道，焉能费尽心机逃入拉萨去救你呀？您这是？”年公子，您看。说着话，这大和尚把手中马鞭一指：“您瞧着了吗？”顺着他鞭梢所指的方向，极目远眺，再看山谷之中，隐隐有着刀兵之气，树木覆盖之下，这行军的营帐是依稀可辨啊。这山里头驻扎下军队了。大师，您是哪位呀？欢望您把高姓大名赏下来。要提起老衲来，名也不大，姓也不高，乃是尼泊尔国第一国师太极提，如今奉了我国国王之命，邀请年先生共同商讨大计。啊，邀请在下，不知在下何德何能，能得到敝国国王的重视？劳动大师您历尽波折，把我从这监牢之中救出来，还望大师明示。你这不是装糊涂吗？想当年令尊乃年羹尧年大将军， 一声戎马生涯，为清廷南征北战开疆辟土，无奈功高震主，到头来不免惨死于皇上的屠刀之下。怪不得年先生矢志复仇，屈尊于幕府，帝国国王对令尊之死深表的同情，对先生的苦心更是无限的佩服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儿，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龙鳞角和这清朝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敌，我们应当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大清。接下来的意思更容易理解了，看着没，我们军队都已经带来了，就驻扎于此，只要你龙三先生一答应，我们立即便挥兵西藏。这么大的事儿，龙鳞角敢随便就答应了？当时是婉言谢绝，感谢贵国与大师的苦心，只不过家父的仇恨纯属于在下个人的恩怨，与贵国无关。是吗，年先生？想当初你接纳许多的土司，不就是一心想要报仇吗？福康安在西藏这拥有重兵，就算你这一次能逃脱这牢狱之灾，靠你接纳的那么点人想要绝世，恐怕万难的成功啊。这么说，国师是劝在下向贵国借兵了，那就算成功也会为他人所笑，龙某断然不会做的。哎，此话差矣，龙三先生是个明白人，中国的各种典故您一定也是非常熟悉，在你们中国的历史上这种借外国之兵的例子那也不少啊。伍子胥为报复仇借的是吴国之兵，灭掉了楚国，谁又能笑他？哎，没想到这外国和尚不但说这中国话说的呱呱的，就连中国的历史倒也是非常了解，说的是头头是道啊。这也大大的出乎龙鳞角的意料之外，听了这话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呢。先说话，伍子胥借的虽然说是外国之兵，但也是中原之人，搁这个那能比吗？这龙鳞角也知道自己这案情太大了，估计着这阵儿整个西藏化影图形都有可能抓自己呢。这大和尚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一琢磨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先进去看看，至于说我做不做伍子胥，我做不做呼延庆，那还不得我自己做主吗？这喜马拉雅山呢，高耸入云呀，乃是世界的屋脊，就这一山之中气候也不一样，山顶上白雪皑皑，半山腰是雪花纷纷，再往山脚下则是百花齐放，非常的暖和，就显出来这初春的景色了。特别这山谷里头四周围都被这高山把这寒风给挡住了，更暖和了，因此上这尼泊尔军队驻扎在这山谷之中。龙鳞角跟着这和尚进入山谷，再一看帐篷相连，是战马遍野呀，正中央一杆大道旗。龙鳞角知道这尼泊尔军队的军制，每十营为一丁， 要按这估计，这山谷里头最少也能囤积了五六万军队。那位说这五六万也不多呀，那得分对谁。对尼泊尔这种小国来说，那就是举国之兵啊，全国军队都拉出来了，搁喜马拉雅山之中连一个山谷还没填满呢。龙鳞角一时之间也是思潮起伏啊。喜马拉雅山只不过就是中国的一小块地方，对方全国的军队连一处山谷都没填满，想要入侵中国，那岂不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？埃及龙鳞角和尼泊尔国的君臣人等如何的交涉，咱们不说，单说唐经天和冰川天女俩人继续往西走，一路之上也没找着唐赛花和金世仪。每过一天，金世仪的生命期限又减了一天，这对冰川天女来说真是难过之极呀，忧虑之情也陷于辞色。就这么样，两个人在这草原之上并骑的奔驰啊，相知是越来越深，相爱也是越来越切。你看人就是这样，周围的环境好像和人的心情有关。这阵儿两个人心里头充满了柔情蜜意，再看寒风冷雪啊，也变成了旖旎的风光。和金世仪的孤单之影要比起来，那是截然不同。走了几天，穿出草原，喜马拉雅山已经是遥遥在望了。往前再走，进入到山区之中，这沿途所见真是奇峰怪石，目不暇接。看得唐经天也是大为的感慨，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，这话真是不假。我所居住的天山绵延3000余里，有南北二高峰直插云霄，我一向以为天下间的名山再也无法与天山相比，哪知道还有这座喜马拉雅山呢。俩人往前又走，搁这喜马拉雅山的脚下，草原的边缘忽然就发现一处峭立的孤峰，非常奇特，要说高不算太高，也就能有那么个十来丈吧。在这孤峰的正中央有一块大镜子，实际就是这块比较陡，这角度啊能有85度，溜光锃亮，离着多远就能看着，和周围的山峰比起来形态是大大的不同啊。忽然之间呢，二人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。